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中英大不同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是 counsel， 名词呢是忠告、建议、辩护律师，作为动词呢就是劝告，为什么提供咨询，给什么提供建议，提出忠告。在诗篇73篇24节就用到了这个词，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Psalm 73:24， You guide me with your counsel and afterwardYou will take me into glory. 这段经文说神会用他自己的训词，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 Counsel 呢，其实就是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做我们的中保，提供咨询，提供建议，长期的我的一生，随时他都做我终身的一个顾问。他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辩护律师，他随时都愿意替我说话，最终呢是要把我带到他的荣耀里。
有一位2915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木星姐你们好，我今年刚刚毕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非师范类本科，跟我一个专业啊。他说我现在就感觉人生陷入了混沌的状态，我是家庭教会长大的孩子，一直以来呢爸妈务工，导致寄居的生活比较长，有一种讨好型人格，从小就是和姑姑一起追求主耶稣，家里确实经历了很多的恩典，也间歇性火热，不过现在呢我特别害怕失败，特别恐惧，前几年呢就因着说准备考研，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极度的焦虑，摸不着神的心意，也问了好多好多的人，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啊我真的是困顿迷茫，总想自己摸不到方向就问属灵的前辈，虽然我知道自己一直信的是神他自己，但是我特别无力，我本身不会选择，会看着其他人的眼光做事儿。我知道教师这个行业啊对于以后的服侍有用，不过我身边的声音太多了，成为老师需要克服的障碍太多了，我不知道如何行走，我也知道啊我的表达能力真的不出众，甚至有点有时候经常说不到点上，我一站到公众场合发言我就特别紧张，我就陷入到了不知道想说什么想做什么的境地，很多人都问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听到又总是很难过，以前呢有幸成为很多人属灵的榜样，现在也很蒙恩一直被弟兄姐妹们温暖着，我有的时候想努力但是却又没有力气，我好像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我就以饮食为宣泄，我总想着用它更忙一些，以前恨不得时间掰开了用，现在的生活就特别的懒散，我知道啊我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我在浪费别人的时间，我昨天啊想了一想，如果现在去见神我一定是羞羞愧愧的，没有喜乐的日子，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可是我以前也是阳光明媚的女孩啊，很多弟兄姐妹们都说我真的像是一道光，我也去见证传福音，每天乐呵呵的照顾别人的需要，心思意念，我有一些眷恋在校园里面的生活了，我有一些害怕工作，我现在就是陷入到这种状态当中，我对未来不住的焦虑，好像哪条路都给我堵上了，看到生病的老年人，知道自己年轻的时候要好好的去纪念造我的主，可是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年轻的时候我该做些什么，今年考研学了一半我觉得考不上，又觉得现在考研究生也都扩招了没什么用，最近呢教师资格的面试我也没好好准备，我不愿意收整自己，现在胖胖的丑丑的，我很不自信，犹豫了很多次啊，我终于还是决定给你们写信，我总是祷告求主告诉我该怎么做，但是总是听见掉入水中神扔了各样东西的那个故事，但我就是个愚拙的小孩嘛，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生活，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帮助。
亲爱的小妹妹，虽然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其实已经成年了，像你这个年纪如果再早一些时期呢，可能人已经要成家立业，已经要担当社会和家庭的重任了，但现在呢因为整个社会的大环境的影响，导致我们有好多的一些巨婴的产生，就是我们发现虽然已经成年了工作了，但是呢仍然没有 脱离孩子的样式，所以你在你自己的信件里面也称自己是一个小孩儿。实际上呢，我相信你在你的信仰的追求的道路当中一直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我们看到你太多太多对自己的描述，好的不好的，别人怎么看你，你怎么看你自己，七上八下的，时高时低的，忽左忽右的，你对你自己的认知也随着你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别人对你的认知高低起伏不定，非常的不能够合乎中道。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整个人生还没有学会以神为中心，你哪怕从小跟着你的姑姑去认识神，但是你没有好的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你的父母亲不在你身边，没有人教导你该如何去面对你的人生，追求学业的目的是什么，追求人生的方向的目的是什么等等，这些最基础的一些人生的问题你没有解决，你就是活在一个大环境的熏染当中，像一个染缸里的孩子。好在就是你有神的怜悯在教会里面，所以你仍然肯定说你是被关爱的，有弟兄姐妹是爱你的，所以你并不是一个缺爱的人。但是呢，的的确确因为你的原生家庭父母亲的缺失，导致你核心的一个教养没有人告诉你当怎么去做，所以你看你整个寻求未来的一个方向都是非常偏颇，一直摇摆不定的。鼓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代表了我们下一代哈，年轻人，其实您的这样的光景呢并不是个案，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也接到有一些父母亲说自己的成年的孩子也是这副光景，就是不知道自己当做什么，每天就是找个工作混口饭吃，然后就在家打游戏混日子，去教会呢也不好好的去追求神等等。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是何等的宝贵。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赋予的那一个计划是不可取代的，没有第二个你，就像你的手机号码一样的哈，没有第二个你。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不从上帝的眼光来寻求你自己人生的道路的话，那你就是偏颇的，你就会一直像一个墙头的草一样的。我们看到你实在是受到太多太多环境的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和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认知，导致你呢又想好可是又好不起来，透过一些错误的方法来宣泄自己里面的压力，导致你可能在饮食上面宣泄，导致你说你自己现在可能身材走样了，感觉自己胖胖的丑丑的。不管你对你的形容是怎样的，你都没有珍惜你自己作为那个被上帝所造的那个高贵的灵魂的品质，就是你的美没有从里到外的彰显，你的自信没有建造在上帝对你的创造和你的设计之上，你完全没有读过诗篇139篇它的精髓。也许你读过，但是它的精髓是什么？就是神在创世以先，在你未出母腹以先就晓得你，认识你，他联络你，他在你生命当中有计划，不管你逃到哪里。你不要以你自己为主体的想让他来帮助你成就你的梦想，你要现在必须放下自己，说主啊，我想要寻求你的旨意。马太福音6:33就是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必须成为你的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除非你把神高举起来常放在你的面前，就像我对我的三个孩子说的，你每一天如果没有把神当成你自己生命的 top priority， 就是最先的优先秩序，那你的生命就是混乱的。你别跟我说你的时间不够用，你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做不好，你这个也想那个也想，对不起，因为你没有重心，你的生活没有重心。
是，
所以先学着把神放在你的面前，去真正的认识以他为中心的生活应该怎么样过，然后呢从他的眼光当中来看你自己，你的美也好，你的丑也好，你的恩赐，你的才干，都是他要用来为他的荣耀来成就的。因此只要你愿意，神可以用你的各种各样的生命状态去荣耀他的名。但如果你是要让 他来荣耀你的话呢，我不够美，不够好，所以神呢，你来改变我，让我可以成为一个人眼中的佼佼者，或者被世人所接受的话，那很有可能你这一生就在这样的一种蹉跎当中就消亡了，不小心你的青春就没有了。你在正当年大好的青春时期，你没有去纪念造你的主，你却整天纪念你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很快这个宝贵的时光就没有了，眨眨眼睛就没有了。
姐妹呢在信件当中说，我曾经是个阳光明媚的女孩，她们说我像一道光，我也去做见证传福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有一个蜜月期的，就我们刚刚信主或者说对神的认知仅限于神是爱的，神是怜悯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蜜月期。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蜜月期是会过去的哈，就是任何的一个关系，蜜月期一旦过去了，接下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些非常非常现实的情况。我们的信仰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蜜月期过去了，我们该如何和神来面对我们现实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彼此互动，我们跟神之间要有互动，神是不断的追求我们，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感恩神，追求神。所以这是有互动，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天天跟随我。那我想跟这个姐妹说的是，也许曾经你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蜜月期，但是蜜月期已经过了，那么接下来你需要怎么样？要用神的训言引导你，你需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因为他的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他的话语就可以重造我们，他的话语就剖开我们的灵与魂，然后神就会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正儿姐所教导大家的，你要为主的荣耀而活，你不是为你今天的工作生活，为你今天的一份收入，为你今天干什么，能当老师还是当秘书等等，为这个而活，你是为了荣耀他而活。木星跟你是一样的专业，汉语言文学非师范类的本科，我跟你一模一样的专业，真的是一模一样。
哇，木星姐姐就是你的榜样，赶快。
也不是啊，就我也没好好上大学专业。但是不妨碍神让我在我自己的一些角色工作当中去荣耀他。我没有去做我的本专业的工作，我没有成为我本专业的佼佼者哈，甚至我在我们那一届当中就是一个特别不好学习的典范。但是当神要使用我的时候，即便是我的软弱，即便你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木星姐姐很多不堪的经历，但是神却可以透过我不堪的经历去提醒大家，哎，别像木星一样、啊、
你木星姐姐也时常间歇性减肥。
对对对，
但是她
最近就在减肥期。
但是她不以这个作为她人生的目标。
是是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因着健康，我们可以去收拾自己，你是为了神的荣耀、你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的出去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不是为了要夺别人的眼睛。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特别提醒这个小姐妹，你要知道你的人生不是以你为中心的，我在你的信念当中看不到别的人的需要，你的整个对教会的阐述，对家庭的阐述，对你人生的阐述都是你自己，但是你身边难道没有比你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吗？有没有人是需要你去关怀的呢？有没有人是需要你去鼓励去安慰的呢？有没有人是需要你去带领他认识上帝的呢？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只有你迈出你自己的那一个舒适圈，不要去看见你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你去关怀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就得到了医治和重整。我记得在我的儿子他有一段时间我分享过，就是他的抑郁的情况，有天晚上已经11点多钟了，他突然从楼上下来，对着我跟我先生说，他必须要立刻去教会的一个他的朋友家，因为这个朋友有自杀的倾向。其实那段时间他自己的情绪都非常的不好，非常的软弱，都不下来吃饭的，他自己也是属于一种埋头去舔自己的伤口的状态。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孩子愿意走出自己去关怀安慰别人，我们就立刻哪怕再晚都带他去。而你知道那一天他回来之后，他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有一个突破，就是他意识到说，我不能够继续的去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面，哦，我是个受害者，哦，我是最可怜的人，哦，全世界都应该来关怀我。不，他意识到在他的身周围有更多更多需要他去关怀的人。当他走出自己的痛苦的囚禁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其他人 人需要他的祝福，而这一刻呢，他就成了神手中的器皿，
追求神的忠告。因为人的忠告总有瑕疵，人的忠告总是片面，唯有神的忠告就是回到圣经的本身，唯有神的训词可以引导我们并接我们到荣耀里。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